知道在圣经卷中，它是作为一卷先知书出现的，先知书呢，包括我们在教会讲解先知书的时候特别强调先知书所宣讲的三有第一有是有祸了，第二有是之所以以色列人有祸了，是因为他们有罪，第三有是因为。他们仍然有盼望耶和华有连续有恩惠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为我们存留，所以在何西阿书呢，基本上也是这个节奏，上帝借着何西阿来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北国以色列的审判也就是亚述帝国最终把他们彻底的覆灭。北国就不再什么存在，虽然说北国不再存在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仍然有回归从被掳地的回归，所以当他们回心转意的时候上帝仍然带领他们回去这是他们的盼望。当然，在何西阿书中甚至是很多先知书中。我们感到特别遗憾的是什么呢？特别遗憾的就是说，当先知发布这些信息的时候，可能被当作是疯子，被当作是狂人，被当作是叛徒，然后先知的话语呢，不被接受，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被掳，但是。虽然先知的话当时似乎没有被接受，但是先知的话中呢总有预言，这个预言就是有一天，他们会悔改，他们会苏醒，他们会回转，他们会想起先知向他们所说的话，这个时候当他们回心转意的时候，耶和华也会收回他的什么？哎，震怒。所以在先知书中。我们常常感到沉重的，或者常常感到疑惑的，就是说，先知当时往往并不受尊重就像主耶稣基督，他也是发出先知的声音甚至是大先知的声音但是当时他最终在世上的结局虽然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他复活了但是也是被钉十字架的，另外。在先知的信息中呢，另外一个令人感到不解的我们需要不断的查考，就说当以色列人表示要悔改的时候，就他们是否是真正的悔改呢？可能往往并非是真正的悔改，所以灾祸呢仍然临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哪怕他们有一些。真正的悔改，他们也要承担一些罪恶所带来的责罚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要进入到具体的处境中才能够去把握但是无论如何，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就是知道先知书先知的信息往往当时是不被接纳的。第二个，先知看来有的时候带来一定的震动和悔改。这个悔改呢，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表面的，可能是不真诚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当先知所预告的灾祸发生的时候，当以色列人特别受到上帝的责罚和击打的时候，他们再次想起先知的话，再次想起上帝借着先知摩西所说的话，当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也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方面不光是包括历史上的赦罪，也包括这个赦罪的，终极的应许，指向大卫的苗裔，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是从属灵的含义，从历史的指向来看。好，这样我们就知道先知何西阿他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我们也知道，北国以色列的结局就是最后被亚述帝国什么所灭，虽然被亚述帝国所灭但是也有一些子民后来回归甚至回归耶路撒冷 甚至参与圣殿的重建。这样我们在何西阿书中特别需要注重的一个信息请大家翻到在何西阿书的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甚至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一边给大家读一边分享这个很核心的经文就是我们学习先知何西阿书你记住的或者我们反复默想的一些关键性的keywords。说然而在何西阿书四章的第四节说，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谜与抗拒祭祀的人一样。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讲的说这谜整个以色列谜的败坏。然后第五个，你这祭祀也必日间什么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不管是人民祭祀当然有假，有真先知像何西阿但是更多的是些假先知。所以在先知书中呢也常常看到假先知。先知是宣告审判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更新的信息。但是那些假先知呢在耶利米书中甚至在北国以色列中也看到这是神的门，这是神的门，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什么平安。然后在第六节这节经文就特别讲到不管是以色列还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都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这就是反智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 不求甚解，稀里糊涂，不研读圣经，不明白真道，道听途说，说这些方面最终导致的是有名什么无实。所以圣经讲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然后第二个是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上帝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什么儿女。这就是先知所警戒的第二个问题，教会的问题，也就是反律主义。反律主义就是反对神的律法，不遵循神的律法，甚至最后忘记神的律法，甚至把神的律法丢在垃圾堆里，以色列人中照样信上帝，照样有祭司，照样献祭，但是律法书却扔在垃圾角里，扔在垃圾袋里，然后有个重新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作为一个先知书，它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启示，也就是针对反智主义。针对反智主义新约中怎么讲呢？耶稣就特别强调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福音的信息的核心，但是在反律主义方面怎么办呢？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认识神的律法是，像保罗讲的那样，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使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使我们自由的，是使我们过感恩什么生活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不管是北国的历史还是犹太的历史各种各样的君王各种各样祭司的制度周围还有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埃及摩押各种各样的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地名人名有的时候让我们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讲着讲着觉得哪个地方就非常苍白不没有确定感但是当我们真正把握先知书的精神的时候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是三有有祸了是因为有罪第三个还是有盼望第二个这我讲到先知真正的问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第一个是福音所针对的就是我们对于上帝有没有真正认识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真正出于感恩的心遵行神的什么律法，也就是反智主义与反律主义然后我们就看到当然先知书中 也向我们显明了历史的一个显明的规律啊。这个显明的规律是什么呢？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当这个以色列人背离上帝、违背上帝的约法的时候，他们就受到责罚，受到击打，甚至国破什么家亡。但是当他们回转、悔改、归向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得以从被掳之地归回。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就得到重建，不管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重建耶路撒冷的什么圣殿以色列人就得到恢复，得到什么重建所以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始终明白这些是大非的要点。好，这样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第八次查经，我们就查到这个第七章第七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因为第三节和第四节是连着第三节就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就是宫廷的腐败用今天的话来说官场的腐败政坛的腐败像美国总统乔治拜登在3月29号的时候就宣告基督徒传统的复活节3月31号为变性人可见日这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就是亵渎上帝亵渎耶稣基督亵渎基督徒的宗教情感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包括美国今天政坛上的污秽政坛上的混乱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政坛的混乱。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讲七章第三节讲到民众的堕落。这个民众的堕落就使他们对君王与首领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从中什么渔利。我们就看到这些首领啊君王啊特别是这儿就提到首领与君王讲到他们像火炉火炉我们就知道中国人有一个比喻欲火什么中烧火有的时候指向战火有的时候指向欲火有的时候当然也可以形容圣灵的火但是这儿讲的像火炉是指他们的邪情恶欲甚至也包括他们心中的隐目诡计互相仇杀这个推翻政权这也是像火炉一样慢慢点燃最后迸发出来。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比喻就说以色列人包括君王和首领他们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指他们这个邪情私欲欲火中烧烧毁自己也烧灭什么别人官长来害百姓百姓也害什么官长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尤其是中国大陆就是一个胡亥的机制就是精英阶层寡头统治唯利是图不顾及百姓不顾及民间编造假消息滥发货币滥征税收最后导致百姓遭殃百姓呢也恨这些精英也巴不得抢他们杀他们所以这就叫一种胡亥机制。然后我们看到第四节到第七节这儿讲的他们都是行淫的。行淫这个词在圣经中呢直接涉及到两个重罪。哪两个重罪呢一个就是背叛耶和华这个拜偶像这叫属灵的淫乱。第二个呢是指身体上的淫乱。这个身体上的淫乱当然是指男女关系甚至男男女女男与多男女与多女这些乱七八糟的两性关系。这些都是淫乱的罪。所以当讲到行邪淫的时候既包括属灵的对上帝的不忠 也包括男女之间在性关系上的不忠，这些都是污秽土地，污秽国家，污秽家庭，破坏家庭的大罪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儿行淫当然大而言之指向背离耶和华，转而崇拜偶像。因为当我们崇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拜金牛犊他们就开始同时行淫乱。底下来我们讲到这个金牛犊，一个是代表暴力金牛犊特别有力量，有蛮力牛力，第二个是指金牛犊也是代表一种性力。代表一种性欲，所以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以色列人行淫的时候，不仅仅是指拜偶像，也包括男女或者性关系方面的放纵和混乱。这个火，也比拟政治上的叛乱和淫，比如说这革命的烈火，当初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革命的时候。著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星星之火可以什么燎原，哪怕只有一个共产党，哪怕只有一个要推翻政权的人，这星星之火可以燃遍整个大陆。
我给那个录的，我又是个登录，
对，王之言对。
哎，哪一位有什么事情吗？你在说话？对，是梅云吗？
他是说过渡他的三月四月讲到的，不让他讲到，这下子他在底下，和他太太在底下到处捣鼓，说教会逼迫
我们
他，
这个，
长老逼迫他。
我们适当的关一关喇叭好不好？对，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里讲的火炉，这里讲到战不是火着望。底下甚至再三的讲到火炉，然后底下就明确的第七节就讲，众民也热入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所以我们看到这烧灭他们的官长，显然是指暴力革命了，造反了，功成以篑了，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说做百姓的很败坏，他们不安全。做君王的、做首领的也很败坏，也不安全，是一种胡亥的机制。所以弟兄姊妹，火就在这个方面不仅仅是指欲火焚烧，而且也是指政治上的叛乱和淫。这个火就像火炉渐渐的加温，渐渐的燃烧，到一定程度它就会爆发出来。说叛乱都是暗中策划的。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像火一样爆发出来，那我们就看到君王在这里宴乐无度，尤其是在酗酒上沉溺于杯中之物，这个首领埋伏呢，首领埋伏就是指首领发动叛乱杀死君王，当然众民也杀死他们的官长，北国以色列这有个历史知识，在这个耶罗波安第二世第二以后的。短短的20年内，有4位君王被部下谋杀，有的在位只有什么一个月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败坏特别是君王的败坏首领的败坏。然后我们看到下一段经文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讲到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大的部落它是代表北国的北国也就是以色列。这讲的说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就知道是半生半熟一半生的一半熟的这就是比喻他们以外邦人什么掺杂和外邦人吞吃他牢里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们和外邦人掺杂，和外邦人混聚，自己又不争气，在国家、在政治、在文化领域中，逐渐就被外邦人渗透，逐渐就被外邦人剥夺， 啊，逐渐他们就在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上啊，他们也成了被剥削的什么哎对象。然后第十节讲到啊，以色列的骄傲、啊、当面见证自己啊，所以这就特别强调骄傲啊，就等于说骄傲呢是否只有博士啊教授啊亿万富翁才骄傲，不是的啊，骄傲是堕落以后人性的表现。啊，人性啊，不管是或穷或富，啊，不管有权利没有权利，啊，不管是有知识没有知识，啊，人堕落以后的一个集中的表现啊，就是骄傲，啊，这个骄傲的集中体现就是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的话，当然不顺服上帝，不顺服上帝的话，也更不会啊顺服人的话，那他顺服什么呢？顺服自己的偶像。最大的偶像是什么呢？最大的偶像就是自我为中心啊！我喜欢这个啊，这是我的利益，这是我的地盘，这是我的计划啊！一切都要围绕着我的计划，围绕着我的利益，围绕着我哎，最大的偶像啊来进行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以色列的骄傲啊，骄傲不是说哎呀，像王牧师这嗓门大，骄傲、啊、嗓门大的也有可能骄傲啊！你看他走道的时候啊，这个这么板趾高气扬的骄傲。啊，那你以为他弯着腰就不骄傲吗？啊，所以这个骄傲呢，我们不能够看姿态，不能够看姿势，甚至是不能够看言语。啊，这个骄傲终极而言，啊，不敬畏上帝，啊，不顺服上帝的话，啊，这就是人性中的啊，哪怕是信主的人残留的啊骄傲的成分。而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啊，所以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啊，也不寻求他，啊，以法莲好像鸽子，啊，愚昧无知，啊，这又讲了一个比喻，啊，以法莲好像是一个鸽子，啊，前面讲到像火炉，啊，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啊四大比喻，啊，这儿讲的像火炉，啊，像鸽子，然后我们再看他们求告埃及，啊，投奔亚述。所以他们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啊，中国也讲求爷爷告奶奶啊，但是唯独不向上帝寻求啊，这就是他们没有受教的什么心啊。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啊，所以就成为啊捕食者的猎物。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啊、惩罚他们。啊，这个会众所听见的啊，也不是上帝的圣言，肯定是像我们今天的话语啊，东家长西家短，埃及人怎么样，亚述人怎么样啊，没有上帝的什么圣言。因为底下马上讲到，他们因离弃我，离弃上帝，当然就是离弃上帝的圣言啊，我要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定什么毁灭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啊，先知精神的经历，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我虽要救赎他们啊，他们却向我说谎啊，所以你就看到谎言了，骄傲了，各种各样的罪呢，最终得罪的都是上帝本身。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啊，他们也哀求上帝。你看他们在床上呼号啊，他们又喊又跳脚又闹，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他们心里并没有诚心。没有诚心是什么呢？什么叫没有诚心呢？不以上帝为上帝，不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啊，这事你怎么不管？上帝啊，这事那事你怎么不管？这都不是诚心的。这是中国人讲的无事不登什么三宝殿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们都是求灵验，我们都是让上帝帮助我们的，我们不是寻求上帝的真理，寻求上帝的公义的啊，这都是不诚心啊。中国人讲心不诚，想的不是上帝，想的不是真理，想的对众都还是自己啊。所以底下讲的非常清楚，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啊，他们聚集的时候本来是应当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啊，但是他们求啊五谷新酒啊，如果这个神不灵，他们就拜巴力，他们就拜这神灵，拜那神灵，啊，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有奶就是娘，哎，这就是民间宗教的。 所以先知和先说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啊，坚固他们的翅膀，他们竟徒目抗拒我啊。所以说骄傲之人啊，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是没有受教的心的啊。他们最终抗拒神的教导啊，也是抗拒神本身的。然后说他们归向啊，却不归向至圣者。哎，他们看到悔改了，归向了啊，但是不是归向至圣者啊，最后仍然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的。所以底下就讲他们如同反背的弓啊，反背的弓啊，反背的弓是指背逆的，本来这个弓应当射向敌人的啊，但是他们射向自己啊，射向朋友啊，射向教会啊，射向上帝啊，这就是反背的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的弓应当射向仇敌啊，仍当射向罪恶啊，但是不应当射向我们的家人啊，不应当射向教会啊，也不应当啊射向啊这个上帝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叛逆啊，不是叛逆人，是叛逆上帝，叫反背的弓。所以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啊，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人最狂傲的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人最狂傲的不是因为你有原子弹啊，不是你有银行存款，不是你有几百亿几千亿，或者人家几百亿几千亿的人家倒不骄傲啊，人家知道这一切恩赐都是上帝赐给的，那不一定骄傲。但是呢，骄傲的主要的体现在什么呢？这个舌头的什么狂傲啊，这个方面啊，求主炼训我们啊。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什么讥笑。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这段经文啊，就说不受教的心啊，里边讲到啊，没有翻过的饼啊，不熟的饼，半生半熟啊，或者说没有受教的心啊，我们中国人说半瓶子啊不满啊，一瓶子逛荡。你说你半瓶子吧，半瓶子不满，一瓶子的逛荡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七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像鸽子愚昧无知啊，主要的原因是什么？骄傲，刚才我给大家讲了啊。然后七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如反背的弓啊，是底下这个经文自己解释，离弃上帝，违背上帝，向上帝说谎啊，背逆上帝，抗拒上帝啊。所以在诗篇七十八篇的五十六节五十七节也讲，他们仍旧试探啊，背逆至高的上帝，不受他的法度啊，反倒退后啊，行诡诈啊，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啊，他们改变如同反背的什么弓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段经文啊，还是蛮有这个啊挑战性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何西阿书第七章三到十六节啊，大家回去可以思考啊，这四个比喻是什么啊，火炉了啊，鸽子了啊，鸟了啊，这个啊，我们看到啊，反背的弓了啊，这些方面请大家考察啊。以色列人的愚昧无知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啊，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愚昧无知的啊，所以这个愚昧无知呢，关键在于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上帝的旨意，不认识上帝对我们的啊在圣言中的启示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讲反背的弓啊，反背的弓到底是什么啊？反背的弓是指叛逆上帝的啊，底下啊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啊。今日基督徒会不会这样背逆上帝呢？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也是上帝的子民啊，啊，他们是旧约教会呀，啊，他们会叛逆上帝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也有挣扎，也像彼得一样三次什么不认主啊。所以说啊，这些方面啊，我们审查我们自身的软弱啊、败坏、挣扎、悖逆啊，这些方面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好，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八章一到十四节啊，这是第九次查经啊，我们讲到啊，以色列的为善。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经常强调啊，假冒为善的人有祸了啊。我们就啊看一节经文啊，你翻到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这弟兄姊妹啊，不信主的人容易假冒为善啊。我们信主的人，包括我自己 啊，我们也要醒察，我们也容易假冒为善的。所以你看到在马太福音23章啊第13节到36节啊，当然我们不需要读这么多啊，我们只需要读一节常用的经文，你就看到第23章的15节，我就给大家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啊，勾引一个人入教，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什么加倍。所以你看这些人有宗教热情，有奉献心志，走遍海洋陆地，带领人很多人信主，但是他自己信主就不真诚，他自己就不是信主的，让别人信这宗教，信那宗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自内心的认识上帝，发自内心的认识耶稣基督，发自内心的按照上帝的圣言爱主爱人，你说我信啊，我信上帝啊，我信得非常纯正啊，请大家你就看到雅各书，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雅各书。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雅各书我们找一节经文，对。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上有一段经文讲到说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2章的第17节讲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在雅各书上还有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大家回去找，就说你信上帝，你信上帝只有一位，说鬼魔也信，确实什么战惊请大家找到这段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第2章的第19节，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人家信的不错你信的不错，你信的真不错，是纯正信仰，但是鬼魔也信，确实什么战惊。那鬼魔也信，确实战惊是什么意思呢？没有爱主爱人的心，没有顺服上帝的心他在罪恶之中，他也勾引别人犯罪最终等待他们的结局就是硫磺什么火湖，所以说是恐惧什么战惊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请大家思考。好，这样我们就看到第8章的第1节到14节8章一共14节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第1节到第2节，你用口吹角吧吹角就知道祭司过节的时候吹角祭司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这个围攻耶利哥城的时候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什么吹角吹角是宣告耶和华的同在宣告这是耶和华的战争所以说吹角和祭祀呼召人过节有关系和宣战有关系，宣战的时候要吹角，现在我们吹什么？我们知道部队里吹号，军号吹响了，军号吹响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是召集军队有的时候表示战争什么开始了但是无论如何你用口吹角吧这个地方是一个警告是一个宣战，敌人入营来攻打耶和华的家所以这就是先知所宣告的灾祸敌人入营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先知宣告有祸了接下来就宣告是因为什么呢？有罪了，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什么律法。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明白圣约的概念，不明白律法的概念，你怎么读先知书？你对先知书的人名、地名、时间、朝代、战争，哪怕记得是清清楚楚一丝不差，你就根本不明白这个先知的灵先知的灵就是让人归回上帝归回耶稣基督尤其是归回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就看到请大家看到耶稣基督作为大先知他就是这样带领的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大家翻到在马太福音第5章所以今天的灵运派里常常讲先知灵运派讲先知就是预告预言说方言这个见异象但是这些都不是先知的根本的请大家看到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第17节到20节 啊，我一边给大家读，一边给大家解释，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所以说，没有律法就没有先知。摩西他怎么是先知呢？他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什么？哎，律法。那律法是指律法书，先知就是指先知书，先知写下的书卷就是先知书。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很多人啊，就是啊，成立一个新兴宗教，废掉律法，废掉先知，我和上帝直接联系了。啊，这两天。中国大陆还有一个牧师啊，给我发过一本书来啊，这个人就说，哎，一会儿上帝对他这样讲，一会儿上帝对他那样讲，我说这些都是啊巫术的，都是巫婆神探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啊，一定要回到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律法书、先知书、圣著、福音书、教牧书信啊、启示录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都要成全。所以当时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最大的担心就是耶稣是不是废掉律法。他一废掉律法，他就是假先知。所以耶稣就特别假，我来一点一画都不会废掉，你不要认为我是这么假先知。十九节，所以而且耶稣强调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成为最小的，最小的当然是不得救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你不管你自己遵行，有教训别人遵行，他的天国是什么？是成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天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在罗马书的我们就看到第四章或者第三章，我们读一节，第三章三十一节，我就给大家读第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硬性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和律法福音与律法律法带领我们来到基督面前接受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义，因信什么？诚义福音使我们因信诚义。但是基督又把我们带到律法的面前，福音呢坚固律法福音坚固律法，是我们行律法，不是靠行律法成义，而是怎样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继续回到何西阿书。所以先知在分析以色列人得罪上帝的地方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儿四个概念。第一，民是指上帝的约民以色列人。第二个，我耶和华是指立约者第三个，圣约。第四个是什么？律法圣约到底是什么呢？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立约者也是拯救者这就是约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所以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就是约。约的是一种关系我们婚约你就成为夫妻了嘛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八个人在我们教会受洗，那就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了当然也包括其他教会受洗加入我们教会的也成为我们教会的成员，那我们就有正式的教母关系如果他没有在我们教会受洗没有这个在我们教会里上会员班参加宣誓成为我们的会员，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对人家进行警告劝惩所以当他受洗，当他成为成员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了教牧关系的你如果你没有加入美国国籍或者你不是美国绿卡，不是和美国没有关系那你就和美国没有关系，你最多是旅游旅游了。第二个方面，干犯我的律法，律法就是指这个关系的界限，这个关系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第二，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但是真正认识上帝吗他们认识上帝的刑罚了，但是他们仍然不认识上帝本身。说以色列人丢弃良善，丢弃福分仇敌必追逼他所以我们看到愚蠢的悔改。什么叫愚蠢的悔改呢？因为怕受到刑罚他就悔改。他认为我已主啊，我悔改了，你不要有什么刑罚了，马上就去掉刑罚 啊，但是真正的悔改呢，主啊，我犯罪，我得罪了你，啊，你我任凭你处置，我把我自己完全交托给你的手中，这才叫真悔改。悔改不是一个借口，啊，悔改不是一个幌子，悔改不能够当作借口和幌子来免除我们对罪当受的刑罚和审判。当然，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啊，上帝甚至免去我们的刑罚和苦处，但是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好，底下我们来看。吹角是指发出警告，啊，敌人来攻打啊，这个以色列，指明原因。和约强调的是双方的关系，啊，律法指向双方为保持和谐关系所应遵守的规定，啊，说这个方面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然后以色列人表面性的悔改啊，以色列人说：“我的上帝啊，我们以色列人认识你了，真的吗？”不是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悔改，使徒约翰讲，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果实的，就砍下来扔掉，扔在火里。啊，所以说悔改不能够停留在口头上，啊，不能够停留在书面上，一定要付诸行动，一定要发自什么内心？发自内心就是悔改。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我悔改了，我改变了，哎，又悔改了，又改变了。那就没完没了，朝三暮四啊！最后，非常可怕的。真正的悔改是发自内心，真正的悔改是甘心乐意，真正的悔改是交托仰望啊！真正的悔改是晓得自己不配领受啊，来自上帝的、来自人的任何的好处，我们都不配领受。但是上帝恩待我们，别人恩待我们，这是什么？是恩典，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的。好，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离弃良善的上帝及其约法时，就遭受仇敌的什么追逼，啊，所以在耶利米书啊第二章十三节也有节著名的经文，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离弃上帝，啊，怎么离弃上帝呢？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怎么能够离弃上帝呢？离弃违背上帝的约。但犯上帝的律法，这就是离弃上帝了。和离弃上帝是有标记的，啊，离弃上帝是有行为的，离弃上帝甚至是有形有体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不要上帝的活水的源泉，啊，我们却要我们自己凿，费劲不费劲？有的时候你看到人犯罪，犯罪了以后不悔改，罪上加罪。啊，在最终挣扎，啊，在最终非常辛苦，啊，充满苦毒，啊，充满怨恨，啊，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啊，这个罪人不悔改的罪人啊，是最难受的。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下一段，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立君王。啊，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立君王。哎，怎么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立君王呢？那我们就看到在啊摩西五经中啊，请大家翻到啊《申命记》。所以我们就讲到啊两点啊，第一点呢，以色列人可以有君主制啊；第二点呢，君主制呢啊也不是完全合乎上帝心意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立君王，怎么立君王呢？啊，你就翻到在啊《申命记》十七章。啊，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到啊到啊二十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啊十七章十四节啊到二十节，说到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啊，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得着迦南地。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看，上帝预告知道他们。像四围的国一样，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他们不是效法上帝，他们是效法四围的国。但是这个情况上帝也预见到了。所以说君主制不是 best, 啊，君主制不是以色列人最好的抉择。啊，君主制呢啊相对于无法无天的啊无政府社会来讲是 second best, 是次优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也有说法。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谁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你看，第一，必从你弟兄中 立一个人，啊，不能够立那些不信主的人为王，啊，弟兄姊妹，就像2024年美国选举，我们到底选举谁啊？到底投谁的票啊？你也别听我讲，但是关键是，到底谁是敬畏上帝的，啊，谁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你说了，哎呀，没有一个人完全敬畏上帝，没有一个人完全遵守神的旨意啊！但是你比较而言了啊，所以这地方就讲，要从你弟兄中立一个人啊，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啊。这是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屁，哪怕做王了啊，不可以耀武扬威，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啊。台湾啊，不可以回到啊军事管制时期啊。我们知道孙中山。蒋介石先生讲到军政、训政、啊宪政，啊，现在台湾中华民国是自由选举，是宪政，能不能回到训政啊？能不能回到军政啊？那不能回去，不能走回头路的，啊，中国大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是共和国吗？啊，是不是又回到文化大革命啊？你就知道人啊，王啊，常常走伏笔，常常走回头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屁，啊！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不要走老路。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就知道秦始皇之类的，啊，皇宫中有上千的嫔妃，有的时候上万的，啊，那多么残酷啊！多少家庭支离破碎，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各位弟兄姊妹，做王的。啊，包括美国做总统的、做法官的、做参议员的，谁是好法官？谁是好总统？哪一个人啊，做官没有发财，这是好官；啊，做官是发财了，这就叫多积金银。他做王本来是要治理百姓的，但是他多睡别人的女人，啊，多收别人的税，多收别人的金银，这就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你看，他登了君，他哪怕登了国位，成为君王，也不能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要什么呢？天上地下，耶稣独尊啊！是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们要实行法治啊！所以底下说，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啊心高气傲。偏左偏右，啊，偏左偏右什么意思？有的时候左派是激进的，啊，有的时候是右派，啊，但是不要偏左，不要偏右，要合乎什么中道？何为中道啊？中道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是合乎中道，啊，所以啊，不能离弃神的诫命，啊，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什么日久，啊，弟兄姊妹，这样你就知道，啊，这样讲的，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啊，这是啊，这是有含义的。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为什么呢？立首领为什么？那需要领导啊，需要首领啊。为什么不认呢？因为他们也不合乎神的旨意。怎么合乎神的旨意立首领呢？啊，请大家翻到啊《申命记》啊。所以我们先知书啊，你总是要回到律法书，你才能够找到标准啊。所以你看到《申命记》中怎么立首领呢？啊，首领，我能不能自立首领啊？我是牧师，我是长老，能不能自己立自己，自己高自己？不行的啊，不能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在申命记第一章的啊第十三节说，你们要按照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啊，我立他们为你们的什么首领，要选举。那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要全会众选举，副牧师也要选举啊，助理牧师啊，有聘牧委员会选举，然后再经长老会选举啊，长老会多少人投票，要这个决定啊，这个啊助理牧师的去留，所以这些都要经过选举的啊。如果你选举不过关，那就不过关，那就不是首领，那就不是牧师，不是长老，凡是按照程序来的啊。所以底下讲选举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啊？有智慧的人认识上帝。有见识，什么叫有见识啊？有见识的人会做事啊，会这个团队啊，会有关系啊，不能够自己认为有智慧有见识的，为众人所认识的，什么意思啊？德高望重，我立他们为你们的什么首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立君王，立首领 啊，包括今天美国国家的管理，甚至包括我们主恩基督教教会的管理啊，都要有规矩，都要有章法，都要凡事规规矩矩，按照程序行的啊，不能够有个人乱说乱动的啊，否则就伤天害理啊，就害人害己啊。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谨守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他们的首领啊，我却不认啊，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啊，意志被剪除，弟兄姊妹，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作偶像，他们有奉献的心智，他们用金子银子制作偶像啊，啊，但是却招致什么毁灭啊？你看到撒玛利亚，我们就知道北国以色列，啊，主要是在这片土地上，说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啊，我的怒气像拜牛犊的人发作，以色列人看起来认罪悔改了，看起来归向耶和华上帝。其实他拜的是什么？拜的是金钱，拜的是权力，拜的是自己的私欲，金钱上一受影响，权力上一受影响，不被人尊重啊！这个欲望上一受到挫败，实现不了，立即就烦了，立即就冒烟了。哎，这叫拜的不是上帝，拜的是金牛犊的。所以我的怒气像拜金牛犊的人发作。你们到几时方能无罪？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叫人所造的，并不是上帝。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什么打碎啊？偶像崇拜啊，一定会最后受到上帝严肃的什么审判的。所以这个地方，请大家我们就看到啊，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建立家庭和国家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著名的诗篇127篇讲：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旨意，啊，然后第五节、第六节讲到牛犊，牛犊代表什么？这人真牛啊！啊，代表力量、暴力，啊，代表性欲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吃牛鞭，为什么吃牛鞭呢？啊，增加性力，啊，堕落的社会所崇尚和追求的就是暴力啊 ，Might is right， 强权就是真理，拳头大的是老大哥啊，性欲啊，你就知道啊，性放纵啊，变性了，同性恋了。这个多乱伦了，乱交了，这些都是性欲方面的放纵。我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一次偶像崇拜就是拜什么金牛犊啊，所以埃及人拜金牛犊啊，以色列人虽然出了埃及，摩西一上山他们又拜金牛犊了啊，所以所罗门死后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和丹这两个城各设立了一个金牛犊，为什么呢？因为北国以色列从南国啊分裂出来啊，他们不想让北国的民众啊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啊，你就到伯特利去拜，你就到丹去拜啊，就拜一个什么金牛犊。弟兄姊妹啊，就像今天的美国，如果我们不以上帝为中心，不拜耶稣基督了，就像复活节一样，你不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你庆祝什么？你就庆祝变性人可见日。变性人可见是什么意思呢？希望见到更多的人变性，希望见到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儿子女儿都变性。你说这不是，这还有底线吗？所以就跟3月31号这个节日，你不把它当做复活节，不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你就拜金牛犊啊，你就拜这种牛犊、那种牛犊啊，各种形式的牛犊啊。这个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所以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啊看到下一段经文，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什么意思呢？你这个风有生命吗？你这个风能把握住吗？啊，这个风能着地能落地吗？啊，你说变性啊，你说同性恋，你说吸毒，还能生养后代吗？还能身体健康吗？还能传承文化吗？美国还能打仗吗？还能捍卫国家、捍卫领土安全吗？所以这些都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啊，所种的不成合家，为什么呢？所种的不是真理的种子，不是生命的种子，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捕风捉影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各种各样的宣传的，啊，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啊，即使结实，啊，外邦人必吞吃，啊，底下讲的就是，啊，更惨，啊，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啊，好像是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你看 以色列人投奔亚述啊，一开始投奔亚述，给亚述纳贡称臣，后来又为了反抗亚述而投奔埃及，他如独行的野驴。你看，以法莲就是指这个以色列人会买朋党，会买朋党是什么？用金钱来买官，用金钱来拉选票，用金钱来买关系啊，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买人，会买人，贿赂，就像这个，我们就不用举别人的例子啊，我们就举这个中国啊，不管是北京还是台湾，台湾有都是少一点，你看到非洲一个小国家，几十万人，给人家几十亿美金干什么呢？收买他啊，你和台湾断交，或者说你和中国大陆断交，你成为我的邦交国。我援助你10亿美金，我援助你20亿美金，这干什么？这就是收买、贿买盟友、贿买承认自己的人啊！以色列人当初犯的罪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这段经文啊，讲的是愚蠢的外交政策。拜登的外交政策啊，倾向于伊朗啊，支持哈马斯，当然也打击哈马斯啊，尤其是中国大陆。我们的外交朋友是谁啊？第一个是北朝鲜，第二个是阿富汗，第三个是伊朗，第四个是俄罗斯，第五个是非洲的这国家那个国家，多数都是一些不是说贫穷不贫穷，多数是有奶就是娘的邪恶国家、邪恶政权、恐怖主义政权。所以你就看到在先知上讲到愚蠢的外交政策。所以说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新王何西亚本来臣服亚述帝国，就是北国以色列的新王何西亚转而投靠埃及对抗亚述，就说翻手云覆手云，签了约不算数，亚述王大军南下攻陷撒玛利亚就是把北国攻陷，血洗全国北国如何西亚所说在怒气中这个将王赐给犹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然后最后是流血血连不断，最后这个北国毁灭，王兵灭没，如水面的末了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所以这就强调说在这个加拉太书6章7到9节说，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你就看到富兰克林有一句话说，诚实是最好的战略中国人讲兵不厌诈，36计反正是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什么目的正确，只要我自己对我自己有利，我可以不择什么手段，这不合乎圣经这不合乎上帝的心意人与人之间要诚实，对于上帝要诚实你看中国大陆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这是打脸，自己打自己的脸，自己侮辱自己。难道你把你的朋友都当的是利益之交吗？利益之交不就是酒肉朋友吗所以你就知道这外交政策是非常愚蠢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讲到以色列人转换盟友而且转换盟友的时候对内对外都是以贿赂开路最终比讲什么帅位在美国政坛上也是这样你写这个一些这个行政元首行政元首的儿女，你一不会技术，二不会管理三也不会公关，你为什么乌克兰呢中国呢给你100万，给你1000万美金，你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这个钱毫无疑问你没有科学研究你没有经商，你没有工业，你就人家就给你100万1000万，这钱从哪里来的？这就是贿赂这就是外交的贿赂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以色列贿赂，今天的中国，今天的美国也会存在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外交政策上是愚蠢的但是他们宗教狂热所以你看到以法莲增添祭坛，趋势增添祭坛，祭坛不就是献祭的吗？弟兄姊妹， 世界上从来不缺乏宗教，从来不缺乏宗教狂热的啊。但是关键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圣经讲啊，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啊，耶稣基督除他之外啊，再无别的救主啊，凡求告他的就必得救。这些方面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认识你独一的耶稣基督，牢牢的认定，牢牢的持守啊，否则我们就难免啊有宗教狂热、宗教热情、宗教奉献、宗教侍奉，但是最终我们不知道在侍奉什么神灵。所以这儿先知讲，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正坛使他犯罪，你的金钱使你犯罪，你的奉献使你犯罪。哇，这教训太沉重了啊！增加祭坛还犯罪啊！祭坛使我们犯罪，教会的侍奉使我们犯罪，我们的热心使我们犯罪。对，因为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是按照自己的邪情私欲的。所以第十二节就特别讲了，为什么他们的增添祭坛是取罪呢？为什么他们祭坛使他们犯罪呢？因为他们不是按照上帝的显明的旨意，也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借着先知何西阿书，何西阿就明确的讲，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啊，今天美国为什么快速世俗化啊，就是因为奥巴马之类的说，哎呀，摩西律法是摩西的，是犹太人的，是原始人的，野蛮的啊，古代社会的，和美国和我们高科技高工业化的时代毫不相关。那这样就把神的律法就完全否定了啊！所以这样就在道德上，在价值上，在法律上就走向相对化，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啊！今天啊可以庆祝同性恋，明天可以庆祝变性人，后天可以不可以庆祝人吃人呢？当然可以庆祝 啊，人吃人怎么也可以庆祝呢？我愿意吃人，那别人愿意被我吃，那这是双方互相乐意的，为什么不让吃呢？我吃人我高兴，他说我被你吃了我高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有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如果法律没有底线，如果法律没有标准，如果我们把神的律法都废除了，那就等于根基摇动的啊。我们看一节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在以赛亚书啊，所以说先知书中啊敬畏上帝啊，当然也是信靠基督，信靠弥赛亚啊，爱主爱人，守约守法啊，这是先知不变的精神啊。请大家翻到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的第二十节，二十节就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时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你看，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当然是以上帝的法度为标准啊。所以你看到在新约圣经啊，我们看到雅各书，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清教徒的教训啊，回到改革中的正传，律法与福音的平衡啊，不讲律法无法无天啊，不讲福音死路一条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啊，福音也是我们的指南啊，让我们能够啊认罪悔改啊。所以你就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所以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不管是先知们还是使徒们啊，讲的都是一个道理，上帝没有两个道理，上帝只有一个道理。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再回到和至于献给我的祭物啊，他们自食其肉啊，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啊，他们不光是增添祭坛啊，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献祭啊，上帝不喜悦，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弟兄姊妹啊，这儿有一个著名的词叫什么词呢？延迟的审判啊。什么叫延迟的审判呢？啊，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圣经讲如果上帝纠察我们的罪，上帝纠察我们每一个罪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吗站立得住啊。但是上帝有一个什么特别指引呢？延迟他的审判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的啊，我们就看到 啊，第三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说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有人说，上帝的审判怎么看不到啊？底下你看，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吗？你竟任凭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上帝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来到？上帝不审判是延迟啊，是出于上帝的恩慈、宽容、忍耐，但是并不意味着上帝就不施行审判。但是当上帝一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讲，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当然啊，我们在基督里最大的保障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讲，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但是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在基督里啊？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何西阿书讲，现在我就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什么埃及，就是把他们的国家沦陷，然后他们又回到埃及。以色列人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啊，犹大建造坚固城，坚固城是什么堡垒呀、啊！啊，要捍卫国家，捍卫国家安全。但是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他们的什么宫殿。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增添祭坛，但是祭坛让他们什么犯罪？上帝感叹的是什么呢？上帝今天对美国感叹的是什么？上帝对今天对很多福音派教会感叹，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你不讲律法传什么福音啊？律法使人知罪呀、啊，啊，所以说你一个悔改的福音、赦罪的福音，以传扬律法为前提的，啊，今天为什么福音派存在这么多问题啊？为什么美国的福音派教徒大概差不多占40%、50%？那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啊，这些方面让我们真的是要沉思的。那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的第七节。啊，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像拜登这样的美国总统，啊，竟然把这个堕胎了、同性恋了、变性了，当作是普世价值，啊，甚至在耶稣基督复活节的时候。他要 proclaim 宣告，这是变性人可见日，宣告要使更多的人变性，支持啊，国家财政支持。为什么堂堂的世界第一大国、世界第一个基督教大国的总统，竟然把这些啊堕胎了、同性恋了、变性了，当作是普世价值呢？这怎么是普世价值？难道普世价值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同性恋？所有的人都要堕胎，所有人都要变性吗？这怎么能够是普世价值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因为福音派教会，因为我们不再讲神的律法，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底线，不知道界限，不知道罪之所以为罪。第八章十三节，上帝不悦纳他们，他们受到上帝的审判，重新回埃及。回埃及什么意思？埃及是法老专制的啊，就像啊，一些穆斯林移民到美国，啊，穆斯林父亲对儿子就讲，啊，我们要把美国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那儿子说，爸爸，你把美国变成穆斯林国家干什么？我们不是从穆斯林国家逃亡出来的吗？我们逃亡出来，逃亡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为什么把基督教国家又变成穆斯林国家？我们还逃亡到美国来干什么？知道，很多人来到美国并不认同美国的价值。啊，并不认同美国的宪法，啊，他们是要把美国政权颠覆、干掉，把美国变成伊斯兰教国家，这是很可怕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回埃及，啊，美国如果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美国如果成为一个法轮功的国家，美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还美吗？那人还会穆斯林还到这里逃难吗？中国人还到这里逃难吗？那受共产主义迫害的还到这里逃难吗？你逃来逃去，又逃到穆斯林国家，又逃到共产主义国家，逃到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意思？这就叫回埃及。弟兄姊妹一定要说，回埃及什么意思？ 就是又回到专制啊，又回到暴政啊，又回到人吃人的时代，又回到异教国家中去，这就是回埃及啊。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忘记上帝啊，不管你怎么这个建造祭坛啊，不管你怎么建造坚固城啊，最后都是自取灭亡。美国啊，不管我们的这个芯片多么发达，不管我们的电脑多么发达，不管我们的航空母舰多么厉害啊，如果美国人没有基督教信仰了啊，如果美国的军队啊也是男女啊各色人种啊，不是根据能力，而是根据种族来参军，根据种族来上战场，还有这么荒唐的吗？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既要反对种族主义啊，但是又要反对那种世俗化的、多元化的、相对化的啊，把一切价值、一切宗教都抹平，让撒旦趁虚什么而入。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问的问题可以说，哎，以色列人背离上帝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啊，今天我们背离上帝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可能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你真的是明白什么叫主的约吗？啊，主与你立约的关系是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是守主的约？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你怎么守约是慈爱？上帝说了，爱我是我诫命的。耶稣基督也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如果你爱我，就守我的诸般什么诫命啊？啊，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不简单。啊，为什么以色列人增添祭坛，祭坛却使他们犯罪呢？因为他们不按照神的旨意献祭，他们仍然是宗教狂热、宗教偏执，他们是宗教工作者，但并不是耶和华的子女、耶和华的仆人的。啊，为什么上帝不悦纳以色列人的献祭呀？啊，因为以色列人的献祭本身就是污秽的，就是叛逆，啊，就是偶像崇拜。他们也不是向耶和华献祭的，他们是向自己心中喜悦的偶像来献祭的。那耶和华怎么能够悦纳呢？说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啊，我们都需要信他。啊，第四次查经我们就看到啊，请大家翻到啊何西阿书第九章啊1-17节，啊以色列被击打啊，要漂流在列国之中，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这段经文就讲了，以色列啊，啊，不要向外邦人啊欢喜快乐啊，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上帝。不是说不要欢喜快乐啊，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你这个欢喜快乐像外邦人一样，酗酒了，性放纵了，金钱偶像崇拜了啊。底下说你们行邪淫，离弃你的上帝。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在各谷场上怎样如妓女喜爱赏赐呢？以色列人当初是一个农业国家。他们男人打谷的时候晚上时间紧张就睡在谷场上。就有一些妓女到那里去做生意所以这是背景。和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食用新酒也必缺乏。那就是说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你谷场也没有了，酒榨也不够了，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不要说你有谷场酒榨了，你全部被逐出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上帝的。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必须按照上帝的条件来治理迦南地的。这个方面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因为今天那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人逐出来呀？因为迦南地整个世界的土地都是上帝的，上帝是按照他的条件让我们治理权利的。我们看到在利未记，请大家翻到利未记18章1-5节，我就快快给大家读，在利未记18章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从前往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仿。”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恶俗恶法恶规，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时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你既不要效法埃及人的，也不要效法入乡随俗，效法迦南人的， 要唯独顺服上帝的律法，这样你才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的土地。好，所以他们并不得主耶和华的地啊，耶和华的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在美国著名的争议是什么呢？啊，美国的土地是印第安人的啊，所以清教徒了、白人了来到美国，美国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非法的，有这种论述。啊，美国人、白人又利用这个黑人做奴隶啊，所以啊，美国人一开始以及历史过程都是非法的，都是黑暗的，都是压榨性的，都是种族主义的啊，这样就把美国历史完全什么抹黑了啊，把美国的清教徒光荣建国的历史全部取消了。但是美国的土地是哪儿的？迦南的土地说，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弟兄姊妹，这是耶和华的地，美国是耶和华的地。中国是耶和华的地，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这就是圣经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所宣告的。起初耶和华创造天地，什么意思呢？地和地上一切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不属于迦南人，不属于中国人，不属于美国人，也不属于犹太人，属于上帝的。上帝赐给犹太人啊，但是犹太人不能够永远占有，他们必须按照上帝的条件使用啊，上帝的土地，否则那就被上帝驱逐出境啊！你在美国，你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你不遵守美国的法律，就要被美国或者抓进监狱，或者驱逐出境，这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以法莲却要回归埃及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啊！以法莲不管是回到埃及啊，还是到亚述被掳到亚述地，要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啊！奠酒，你要知道啊，过去这个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浇奠上酒啊，为什么浇奠上酒呢？烧啊，容易烧啊啊！好啊，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他们的祭物必如聚丧者的食物，凡吃的必被玷污啊！因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福，却不缝入耶和华的殿，是不洁净的。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你们怎样行呢？啊，他们就啊无法回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回到圣殿过节。看呐，他们逃避灾难，本来以为逃避灾难，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就是他们逃到埃及去了，就死在埃及。摩佛人啊，摩佛是以色列的，是埃及的一个大城啊。摩佛人必埋葬他们的骸骨，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荆棘，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就是你家里有存款，有银子，有美刀啊！我们有一套房子、两套房子、三套房子，这有什么用呢？啊！如果上帝不祝福，你的银子会长毛的啊！如果上帝不祝福，你的房子会被水淹的啊！所以有今天的我们在美国常见的术语，你的股票会套住的，会不值钱的啊！你的房子会被水灌了的啊，会被推倒的。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报应的时刻来到。民说啊，做先知的是愚昧啊，受灵感的是狂妄啊。所以就看到啊，这个人民百姓啊就说，你这些做先知的，你劝诫我们悔改啊，你是愚昧的啊，先知是狂妄的啊，皆因他们多多作孽，大怀什么怨恨啊。所以他们弟兄姊妹，这儿讲到以色列人怀怨恨，在家中我们有没有怨恨的情绪？哎呀，我怎么嫁给你呢？我怎么娶了你呢？我们怎么倒霉有这么个孩子呢？哎，我们怎么父母？我怎么来到美国？我怎么到主恩教会呢？就是弟兄姊妹，你心里有没有怨恨呢？啊，要特别的省察。如果你有怨恨的话，一定要对付的。这个怨恨啊，就像毒蛇，这个怨恨啊就是毒教，会首先吞噬你的心灵，污染你的心灵，使上帝赐给你那么多好处啊，别人对你那么好你都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你心中有的是怨恨，有的是苦毒，有的是仇恨，有的是报复啊，有的是征战啊，但是你没有感恩的心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大怀怨恨啊，唯愿求主 啊，这个大家带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有针对啊，这个怨恨可以讨论讨论。啊，以法莲曾做我上帝守望的，啊，以法莲本来要做守望者，啊，至于先知，在他以前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这有一些困惑或者模糊之处，啊，但是最起码我们就不多查考啊，我们原文也有些模糊之处。啊，我们就根据和合本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所以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啊，另外一些先知呢，在他一切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在他上帝的家中怀怨恨，所以有些假先知也是伤害人的，啊，也是这个有怨恨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回到何西阿书啊几个地方啊都提到啊类似的地方，你就看到。何西阿书六章的六章第九节，我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祀结党，也照样在施剑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为什么在施剑的路上呢？施剑是逃城，啊，逃城里面有祭祀做法官的。如果你是过失杀人的，祭祀一审问就让你进去；如果是你是故意杀人的，啊，你瞒天过海不行。必须把你交付审判的，故意杀人要处死，过失杀人可以进逃城。所以这个施剑作为逃城啊，祭祀是执掌生杀大权的，有很多祭祀的。但是这些祭祀呢，不仅不帮助百姓、保护百姓，反倒他们自己也杀人越货。所以有真先知，也有假先知；有真祭祀，也有假祭祀。啊，有真的上帝的百姓啊，也有假的自欺欺人的上帝的百姓。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啊！基比亚讲的就是啊，在士师记的时代啊，一个败坏的地方，败坏的啊时代。和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纪念他们的罪孽是什么意思呢？想起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啊。底下就讲追讨他们的罪恶。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先知何西阿啊，显然重重的是宣告的是审判。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以法莲人邪淫，啊，像妓女一样，啊，他们离弃上帝，啊，他们寻欢作乐，啊，他们欢乐的日子要到头了，啊，离弃上帝的国，最终必然遭受惩罚，啊，北国的民，以色列民，不管是逃到埃及，啊，还是被掳亚述，他们是献祭无门啊，啊，摩佛是指埃及的一个大城，啊，以色列人投靠埃及。啊，觉得是求生之门。你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啊，自由之地、宪政之地啊。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上帝，如果我们对公共生活，我们只想享受美国的福利啊，不想为美国做贡献，那美国还会美吗？那人人都来吃美国，美国就成了一个啊吃大户了啊。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谨守。所以美国甚至说埃及作为求生之门，就成为他们葬身之地。啊，第九章七到八节，以色列人被掳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不听先知的劝诫，啊，先知是一个守望者啊，大家回到以西结书可以查一查，啊，基比亚的日子，啊，那时候是士师时代的基比亚啊，大家也回去可以查士师四啊，士师记啊，十九章二十节，二十章，啊，我们看啊，第九章的第十节到第七节，主说啊，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弟兄姊妹，你在旷野在沙漠之中看见葡萄好不好？那你心里喜欢的不得了啊。啊，所以无花果树春季出熟的果子，成熟的果子多新鲜。那你肯定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本来喜爱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转拜那可羞耻的。啊，来到巴利比尔我们就知道。巴利比尔就是拜巴利，巴利是什么呢？巴利就是性爱之神，啊，就是生殖之神。他们一边拜巴利啊，一边乱叫啊，招惹上帝的震怒，甚至上帝降下什么瘟疫，啊，他们就成为可憎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与他们所爱的是什么？他们所爱的当然不是上帝，不是上帝的真理，他们所爱的巴利，他们所爱的当地的妓女啊。说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的荣耀，美国的荣耀，基督徒的荣耀啊！你要如鸟飞去，底下讲到不生产， 没人生小孩，啊，不光不生产，啊，不生产就是指，啊，有怀胎了不生产干什么？堕胎，不怀胎一想怀胎还怀不上啊，不成孕，啊，怀胎了啊不成长啊，胎死腹中，纵然养大儿女啊，我这个是我结婚了，啊，我怀孕了，啊，我有胎了，啊，长大了，啊，养大了，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不结婚、不生育、人口下降，这本身就是上帝惩罚或者咒诅的一个核心的标记。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说的，我离弃他们，他们就有祸了。这个先知说有祸了，是指什么？违背上帝，遭到上帝的离弃和什么审判？我看以法莲如推罗在于美地，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弟兄姊妹，那我们如果不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上帝面前，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教会中，那我们的儿女交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影响、摧残，各种各样的邪风啊、私欲啊，是非常可怕的。说耶和华，求你加给他们，求你加给他们加什么呢？跟先知向为以色列人向上帝祷告啊，祷告什么呢？要使他们堕胎乳干。堕胎有胎也堕下来，乳干乳房枯干，根本不能够生养啊！说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啊！我在那里憎恶他们，因他们所行的恶，我必从我地上。那再次讲我的地上，那迦南地不是以色列人的，也不是巴基斯坦、巴勒斯坦人的，啊，美国人的土地不是印第安人的，也不是白人的，更不是黑人的，也不是我们黄人的，谁的？上帝的地啊！上帝喜悦。啊，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不再怜爱他们。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啊！所以弟兄姊妹，首领是悖逆的，家长悖逆啊，牧长悖逆，班长悖逆，学长悖逆啊！上帝给这些首领的恩赐多啊，也要的也多啊！所以这里特别责备啊，这些首领是悖逆的啊！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啊，并不能结果。计划生产，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哇，可怕不可怕？就像以色列人长子一样被上帝击杀，结果以色列人的长子，他们在迦南美地上也被上帝击杀啊！这是何等的可怕！上帝实在是不偏待人的。我们不要讲，哎，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长老啊！这些头衔不重要啊，关键我们是人，关键我们是要认罪悔改。关键我们是在基督里是蒙恩的人，这是最最重要的啊！否则啊，什么东西、什么名堂、什么名称、什么头衔、什么地位，都不能够就把我们脱离上帝的审判的。第十七节，我的上帝必弃绝他们，啊，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以色列人受到审判，漂流在列国中，啊，所以荣耀如鸟飞去呀。啊，当初以色列人这么得蒙上帝的眷爱啊，如葡萄在旷野啊，但是在巴利比尔啊，他们却公开的行奸淫啊，与摩押女子行奸淫啊，奸淫带来的后果，不怀胎了，不生育了，受屠杀了，失去和睦，甚至最后是什么？无家可归啊！最后啊，最近在英文中出现一本书 They become strangers in our own land， 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成为一个陌生人，就是基督徒啊，保守的基督徒发现，哎，美国这几十年怎么回事啊？怎么变得是这样了？那这还是美国吗？这还是啊，这还是我在美当初熟悉的美国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什么？谨守的啊，上帝与他们断绝关系啊，他们被上帝什么弃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以色列为什么从上帝所爱的变成上帝可憎恶的啊？这个奸淫啊，包括属灵的奸淫啊，包括两性关系上的乱性啊，包括社会中提倡那些乱性啊，不管是同性啊，还是变性啊，还是多性啊，最终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断子绝孙啊，这个大家都是很自然的。好，我们看到啊，第十一次查经啊，这个方面我写的啊少一点啊，我们会啊，明天我会给大家继续补充一下啊，今天呢啊不会也没有这种稿啊，我就再补充再修订一下 啊，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第十一次查经啊，是经文的第十章啊，1到15节啊，原计划是10章、11章，我相信这个查不完这两章的啊，所以我们就啊第十章啊，第十章的1节到6节啊，就讲到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啊，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啊，就是以色列真是得到丰富。他们来到牛奶玉米之地，上帝赐福他们，啊，就像今天美国一样，是全世界最富足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富足了，我们骄傲，我们看不起上帝，啊，我们离经叛道，就增添祭坛，啊，地图越肥沃，就越造就美丽的柱像，啊，美丽的柱像就是偶像崇拜的。他们心怀二意，啊，心怀二意，既拜耶和华，也拜巴利。啊，今天就像在美国很多基督徒啊，啊，我既信耶稣基督啊，我也信安拉，我还拜啊李洪志法轮功啊，啊李洪志啊，他是造物主，啊他是救世主啊，李洪志就这样讲，这就是一个无赖、流氓、瘪三啊，是一个可憎的偶像崇拜。但是美国那么多华人崇拜他，而且很多基督徒也对，也跟法轮功，这个拍手鼓掌加油啊，这是很上帝所不喜悦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对于上帝不能够心怀而已，现今要定为有罪。过去我心怀而已，或者过去我离经叛道，过去我有各种各样的罪恶，那上帝不是不审判吗？延迟的审判是上帝的恩赐，是引领我们什么悔改，绝不是上帝啊以罪为非罪，绝对不是上帝不审判罪。所以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他们必说啊，我们没有王，因为我们啊不敬畏耶和华啊，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啊，最终他们认识到，他们开始觉醒了啊，我们没有王。今天美国的王是谁呀？今天美国的王不是川普，不是拜登，美国的王应当是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看见经文，今天有多少人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美国的君王？啊，是美国真正的元首，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啊，大概大多数基督徒啊没有这种认识，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启示录的啊第一章的啊，我们看到啊第一章的5节，我给大家读，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那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元首啊。The pri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什么意思呢？世上的众多的君王的元首。兄弟兄姊妹啊，拜登的元首，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甚至包括习近平啊，他们的元首都是耶稣基督，他们应当在耶稣基督面前交账的。当然他们不承认上帝，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王权啊，不光是这些离经叛道的人，包括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但是我们顺服不顺服耶稣基督啊？我们既要以耶稣基督为救主，也要以他为君王的啊！请大家翻到啊《使徒行传》，我们看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5章31节，第5章31节，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我们说可以说复活升天啊！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什么？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弟兄姊妹，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君王，耶稣永远不是你的救主。所以我们首先要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啊，耶稣是我们的大君王啊！连那些犹太人啊，连那些啊，这个毕拉多，当他们钉死耶稣的时候，他的王命牌犹太人的王，他们不管是嘲笑啊，还是啊冷嘲热讽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耶稣不光是犹太人的王，在启示录上讲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如果我们不以耶稣基督为王，也不要以耶稣基督为救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他们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啊，说的不算，算的不说啊，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啊，今天拍着良心说这是良心的，明天又拍着良心说不是那样啊，所以这些。人心比万有都什么诡诈啊！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因此再发入苦塞，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啊！撒巴利亚的居民 必因波亚文的牛犊惊空，崇拜牛犊的你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为他什么悲哀？你不是拜金牛犊吗？慢慢慢慢，经济上经济滑坡了，政治上政治上专制了，家庭家庭关系混乱了，社会上瘟疫横行，暴力横行，你这个金牛犊能救谁呀？可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礼物啊，献给耶利布王。这牛有什么可崇拜的啊？就把他杀了。一发连必蒙羞啊！当然，这个地方啊，讲的这个牛犊啊，金牛犊啊，不一定杀了，金牛犊可以当做礼物献给献金嘛。啊，一发连必蒙羞，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弟兄姊妹，很多人觉得啊，我是啊多谋善断，阻止什么多谋。上帝的愚拙胜过人的聪明，上帝的愚拙胜过人的聪明。回到上帝的话，回到上帝面前的诚实啊，这是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中啊，谈到以色列的上帝对他们丰富的祝福啊，但是他们背叛上帝啊，最后他们开始啊走向觉醒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今天包括美国，我们要认罪悔改，披麻蒙灰啊，求主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领我们走什么义路。然后我们看到啊，在经文的啊第十章的七到第十节，说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就是预告了以色列的彻底毁灭，如水面的沫子一样，转眼消失了。啊，波亚文的丘坛啊，就是以色列屈罪的地方，必被毁灭。你越是你搞宗教崇拜的地方，越是罪根祸首，而荆棘和蒺藜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啊，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啊，他们求人帮助啊，没人帮助他们。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你们的先人曾站在这里，现今在基比亚的人因为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临不到自己，我必随意啊，随主自己的意思惩罚他们，他们为两面的罪所缠。啊，以色列的民，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啊！他们啊，不光是受到亚述的攻击，受到埃及的攻击啊！他们真的是以色列人大大什么有祸了啊！所以说底下就讲到啊，这段经文就讲到上帝报应的日子。中国人也讲，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啊！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弟兄姊妹，现在很多基督徒不信报应。圣经上讲的是有报应的啊！我们看到经文，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啊，来更新我们的啊新思念。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啊，第二章的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凡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结党是指什么意思啊？不是指圣徒相通。而是指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地方啊，互相勾结啊，利益勾兑啊，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哎，这叫结党啊，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不多懂，这是和合本讲得非常清楚， reward 就是报应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上一段经文讲到上帝报应到来的日子啊，最后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啊，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啊，喜爱踹骨，我却要将恶啊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啊！我要施以法莲拉套啊！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的拉套啊，给子女拉套啊！这个拉套就是要为爱的缘故做出啊劳动，做出牺牲啊！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啊！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啊，就能收割慈爱。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赐给我们啊，时间赐给我们金钱，赐给我们牛犊啊，赐给我们土地啊，让我们耕田，让我们霸地。那接下来的选项是什么？你到底种什么？你如果是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弟兄姊妹，人和人相处啊，首先不要讲慈爱，首先要讲公义。耶稣基督救我们啊，首先不讲慈爱，首先讲公义。公义是什么意思啊？耶稣为我们舍命啊！啊，耶稣基督最后审判世界的时候讲什么？公义。耶稣基督最后 justice be done， 上帝末日审判，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就像使徒行传讲的一样，这个死人活人都要在他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来，说你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啊，不要要挟别人给你慈爱啊，要先行公义就有慈爱，公义是上帝宝座的根基，慈爱从他眼前发出，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啊，等他临到，使公义入于降在你们身上。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先知书讲什么？公义公义公义啊，是你们啊，让他们看到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啊，如果我们是奸恶的、奸诈的、诡诈的，说了不算，算了不算了不说的，不认罪不悔改的，最后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啊，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羊来，不管你勇士众多，最终也受上上帝的审判。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啊，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啊，这是一个例子。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什么灭绝啊，这个地方向我们显明了，人人啊都有牛，什么意思啊？你都有恩赐，天生我才必有用，人人都有地啊，你都有一亩三分地啊，人人都有一定的力量，但是你到底是啊，如果是我们栽种的是公义，就能是收割慈爱啊，如果我们是栽种的是奸恶，我们收割的是罪孽啊，吃的是最后是上帝的什么报应啊，所以这些方面呢，人在上帝面前，尤其是我们信主的人啊，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的啊，所以我们分享先知书的时候总是要互相劝诫啊，甚至落实到啊，要收啊，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最终收割慈爱啊，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什么罪孽啊，我想这是先知书中非常重的教训啊，也是何西阿先知书中给我们很重的教训，很现实的教训。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社会中，我们愿意不愿意行公义好怜悯？不愿意行公义啊，光想要福利，光想要权利，光想让别人照顾我们，那谁照顾谁呀？ 最后羊毛还出在羊身上。那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一定要播种公义，收获慈爱。啊，耕种的是奸恶，收获的是什么？罪孽和报应。啊，尤其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要离恶行善，常常认罪，常常悔改，常常尽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好，感谢主啊，今天关于何西阿书的啊，从第七章啊一直到第十章的一个预察啊，我就稍微给大家顺一顺思路啊，我们这个九点半我们就结束了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提问的，或者有些地方不清楚啊，甚至有些地方不对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补充一下，好吧。
牧师。
哎，你好。
牧师，您那个讲义会发给我们的是吧？
讲义会发给大家，但是我这儿还有几个错别字，有几个地方我还没有写全，稍微等一下，礼拜四应当发给大家，好吧？
好，谢谢。
好，谢谢。
牧师，能不能早一点发？礼拜五就用了。
礼拜五就用。今天是礼拜几了？
今天礼拜二。
今天礼拜二啊！我是过昏了。
你以为礼拜一是吧？
求主怜悯我，求弟兄姊妹怜悯我，我有点过昏了。对，明天礼拜三发给大家，好吧？
哎，那好，那多一天时间可以看一看。对，
谢谢温雅，让我回到现实生活啊。
现实生活，
知道今天是礼拜二，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接受长老有没有补充的？对，
没有。
那我们也听完了，我们就祷告结束，好吧？天父上帝，当我们学习何西阿书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再次知道我们自己有何等的骄傲，有何等的愚顽，有何等的狂妄，有何等的无知。那主啊，求你开恩我这个可怜的罪人，求你继续用你的恩典来伏庇我们主的教会，好让我们真的是播种的是公义收获的是慈爱。主，你要重重的警戒我们耕种的是罪恶收获的一定也是罪恶 啊，罪恶所结的果子啊，就是死亡，就是捆绑。主啊，你的基督里使我们得了自由，让我们不要再受任何人的恶、罪的恶、撒旦的恶的辖制。但是主啊，我们愿意负你的恶。主耶稣基督，你再次向我们说话，你们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啊，负我的恶，啊，因为我是温柔谦卑，我的恶是轻省的。主，求你让我们负你的恶。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谦卑，使我们不管你赐给我们什么恩赐，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我们都能够多多劳动，多结果子，归荣耀给你。哪怕我们常常是流泪撒种，主，我们相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切的工作都不是突然的，到了时候也必然欢呼收割。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